好，我们因为这边主要是叙述的比较多嘛，哈。那对于我觉得真的有帮助的，就是哇，可以从这些别人的经历当中去了解哦，导师怎么去面对的哈，那怎么回归自心的哈，然后用佛法哈。来面对这一切。那至于其中很多叙述的东西，比较偏叙述的，没有表达导师自己的看法，我就比较跳过去。像那个传戒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就会很快好，那接着就是23这一段这一章油画菲律宾跟新马。好，那导师说他真的去油画是菲律宾跟新马，那也有去日本啊、泰国啊，那是开会；去美国呢养病，好，那对于他的油画，当然，菲律宾的因缘也蛮深的嘛跟妙清长老有关系，好，那他对菲律宾的种种包括寺院、讲学，包括办学，好，一样后面他有一句话好，他说他应这个信愿老法师邀请到菲律宾，没有能够符合信愿老法师的理想，那妙清长老的建议他也没有能够实行，好，回忆起来好像有什么亏欠。你看他一直，我说这个心地是非常柔软的，一直都是自己的问题，让别人没办法达到理想，让别人的意见没有办法实践，这个以佛法来说，这是善心所嘛，对不对？这是善心所。好，那其他的，好，那其他的他也有说到好，他去这个新加坡啦，去新加坡。那新加坡很像因缘比较顺利，比较顺利。好，那老师也说他怎样呢？他一向是平淡，那没有事呢，他不会去通信，那大家是怎样呢？这些在马来西亚遇到的这些法师，他相似。没有过分的亲密，所以没有过分亲密，也就没有太大障碍，好，所以就比较平和，比较受到亲切的招待，好，所以对于这些学友啦，即使是认识很久了，一样是，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嘛，一样是平淡，好，那除了新加坡这边也有提到，民国61年，去美国养病，在纽约长岛菩提金舍。好，那另外民国65年，民国65年，一个对妙清长老，妙清长老有肝病，那导师也去看他，那导师写了一篇文章，我所不能忘怀的人，主要就是纪念妙清长老。好，那去民国66年去新加坡，传授三坛大戒，那也促请敦促这个衍培长老编订地官全集，好，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功劳这个地官全集。我就常常听人家讲说，哇，初学者了哇，导师的书不太好看其实不只是初学者了就学了看起来不太好看他说他读地观，他读这个眼光的地观全集，读起来就觉得比较好读，所以当然地观全集里面也有很多这个重要的论或者经的说明譬如俱舍论这个有地观全集。 来参考，就帮助很大哈。好，那后面哈，在这边是134页哈，就是刚说这边是23章嘛哈，23章就是油画星嘛这边，那后面有一个问跟答了哈，就是有人问导师说，哎，你是浙江人啊，怎么跟着一位福建的啊、哦、闽南的老和尚出家？哦，那师父是闽南人，师弟也是闽南人啊，自己也到闽南求学，也在闽院哈、哦、闽院讲课。那这些学友、妙清长老、长觉长老等等，都是闽南人。油画的菲律宾星马也是闽南大德为主的画区、哦、好，所以最后他一句话说， 一切依于因缘、哦、也许导师跟闽南有着平淡的溯源、哦、过去的因缘、哦、但是是平淡的。好，24章谈到居士、哦、那导师用的这一章的名称叫做有缘的善女人、哦、有缘的善女人、啊、有缘就是提供很多帮助了哈、嗯、对于筹建、哦、这个慧日讲堂或者帮助弘法帮助很大嘛哈、哦、好，善女人哈、哦、好，但是前面这句话听起来就蛮值得万味的哈、哦、好，导师说来台湾定居有缘人不少，有缘怎样？不只是欣喜哦，也会怎样？苦恼哦，有缘欣喜，也同时苦恼哦。好，所以下面就引一句话说：爱生则苦生。那这个爱当然主要是偏离爱欲嘛哈、哦。那这边的话就是爱护哦，所以下面说：为了爱护，过分的热心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本来爱护热心是好的哦，为了帮忙嘛，可是也会引到相反的方向、哦、你看导师的看法就是、哦、原来是相对性的、哦、相对性依法、哦、在世间的话都有相对性，有好就相对有缺点、哦、好，那提到了三位女众的居士了、哦、女众居士。好，那第一位女众居士，这个一开始来学佛哈，是家里的问题了哈。那她自己怎样？是办教育的，结果为了学校，她请政府怎样惩处不法者。那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她的女儿怎样死了？所以，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会这样想：我是不是做这件事情？导致我的女儿暴毙、哦、我们很容易这样想，对不对？好，那他会内心的痛苦憔悴、哦、就去找、哦、来找导师，导师去跟他开示因果的正理、哦、好，那导师说为了维护教育来惩处，就算你惩处比较严格也不算是重大罪恶、哦、好，那死亡的原因很多、哦、那没有说因为父母做这件事情让儿女病死、哦，好，这个因果了哈，因果我常常会觉得因果很多人都会乱兜哈，兜错了。好，那之后他的这个神情变得开朗安宁。好，那一样哈，就是接下来几个人都有一个问题，或者说，其实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包括成功了哈，或者经过苦难之后，你能。成功能够经过苦难表示怎样？你是很坚强坚韧，对不对、哦、那这个强是不是优点？强韧是不是优点嘛，对不对、哦、可是这个强韧这个坚强也会带来、哦、带来麻烦、哦、好，所以这个性很强、哦、很爱护，但是过于热心也引起困扰。好，第二位青年来学佛的哈，嗯，好，他对于慧日讲堂的一个看法，他就说 好，这个居士就认为福言是为法师建的，慧日是为在家弟子建的。好，啊，导师说这跟成立讲堂的意趣不完全相同，所以不符合他的看法，就会有些失望。好，另外一位，第三位哈，好，我就说他的有一段他自己的经历哈，这位居士的经历，胰脏癌，哈，就是53年哈，就胰脏癌复发，那复发他有血火，他就怎样，准备要办后事了哈，好，那自知无望，自己知道啊，这次大概躲不过了哈，那躲不过他没有忧怖哦。没有这些忧苦，没有恐怖，细念三宝，好，那心地怎样？清凉宁静。好，那清凉宁静就不，你没有忧怖嘛，哈，内心在三宝，做你的所缘，做你的所依。好，所以宁静啊，就睡着了，啊，醒来，病情迅速消失，医生都感到意外。哦，所以即使了哈。即使细念一声佛号或者这个以佛法做我们的所缘，你看都可以达到，都可以帮助我们来面对这些困难。我几年前，好几年前的很早，有一次到纽约，然后去看一个纽约大学的教授，他也是人工引渡进来学佛了。那第一次脑部开刀哈，脑部开刀，你想想看，我们对脑部开要开刀一定是害怕，对不对？结果人工就跟他开示啊，也是让他心细念佛法，细念三宝。就第一次开刀，那位教授自己的描述了哈，这也都是听他们那边说的哈。教授自己的描述说，他进去开刀哈，就十几天哦，十几天没有醒，然后他出来说，哦，他一直看到这个可能是佛菩萨了哈，所以没有恐怖哈，来细念三宝啊，心地就会清凉啊，那一样的情况哈，不只是他这个很多例子都有。那我也曾经听过一个法师的例子哈，就被急救哈，救护车来了，送到医院嘛，去急救嘛哈，结果急救出来之后，他说他在坐这个救护车的当下哈，内心就细念这个观世音菩萨，结果就哈，他就是一直看到观世音菩萨的镜，哈，让他内心根本一点恐惧、忧虑都没有。好，那接着这几位了哈，这几位就是一开始讲的哈，爱护、热心，结果引到相反的方向哈。所以在这边也呼吁了哈，呼吁我相信各位会愿意来慧日讲堂，一定也有爱护，也有热心哈。但是要引到对的方向，这个到处都听过，就是说，因为居士，因为僧团嘛，我们不是听过一句话吗？僧是僧觉，对不对？出家众的事物让出家众去做出裁决，那有些居士会怎样？他比较个性比较强，他非怎样非赢不可，他支持的这一派一定要掌权，就涉入太深，这样就不好，好，这个当成各位居士的一个提醒，所以尽量让僧团来决定僧团的种种运作等等。好，接着下一章叫学有兴善。好，那一开始导师一句话，人生聚散无常，好像怎么呢？时光石火电光那样的一瞥，我想想看你各位想想看，我们到 我想很多人应该也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触了哈，无常，然后太快了，好，我们到年纪慢慢大了，都会 回忆怎样过去，然后回忆过去的话，我是几乎听到大部分的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这句话，啊，太快了，啊，这一生过得，啊，前面这个过得太快了，啊，即使我们在学院教课，啊，我也常常会有一种特殊的感觉，啊，就是说一个学期，对不对？一个学期，啊，假设四个月，前面半个学期，啊，很像还过得还蛮难熬的，啊，过得很慢，可是过了一半之后，哇，怎么一下子就过了，一下子过了，才觉得过了一半而已，哎，怎么没有多久已经期末了，哦，那这如果反映到我们的一生，恐怕也是这样，哦，我们到中年过后，哦，哎，开始在回忆我们的以往，都会有这种哇太快了，哦，好，那下面说到这个几位大长老，哦，眼光妙清、续明长老，还有这个仁俊长老，哦，好，那导师他先说自己了，哦，自己怎样缺少祖师精神，没有组织才能，好，而且他不以怎样团结更多人在身边为光荣，哦哦，他不会觉得身边很多人很光彩，哦，好，他觉得什么呢？跟他共住过一个时期，出去能够有所立，能够做哪些事情呢？自修，能够自修了，能够弘法，能够兴福，哎，那就好了，哦，所以自修、弘法、兴福，哦，你看导师不是说出家人，哦，有三等嘛？三等，第一等是什么？修行僧。第二等，学问僧，第三等福德僧，哦，跟其实这个是应该也是在宝积经讲记，哦，有提到，哦，好，修这个定慧的，哦，还有经论的，还有帮忙怎样帮忙寺院推动事务推动法务的。好，那接着导师对于这个眼光，哦，眼培长老认为他有优点，哦，好，他的优点是热心，哦，不吝啬为法，不吝啬帮助别人，口才好，声音也好，好，所以他的这个，哦，到处都有很好的因缘。好，那导师说他处众，哦，他对于人，啊，对于事，如果遇到顺缘，哦，就没有办法怎样警觉自己，往往为自己种下苦因。哎，这个其实不要说，这个几乎是大家人的通病，哦，我们觉得成功了，觉得比较好了，哦，顺缘嘛，就会怎样觉得，哎，那我大概，哦，没有问题了，哦，啊，其实都会种下苦因，哦，这个我们对于企业经营不是也是这样吗，哦，他一直成功，对不对？他一直成功，他以为那个成功的经验可以怎样可以一直不断一直永续，可是到后来失败都是因为怎样因为那个成功的经验来障碍他，哦，所以没有警觉，没有警觉什么，哦，外在环境的变化，哦，所以没有这样警觉，在顺缘当中，哦，反而会种下苦因，嗯，好，那后面有一句话我觉得也很重要，哦，人是不会没有缺点的，希望在不断的经验当中能从佛法的观点容忍的警觉的去适应一切创造一切，哦，好，有缺点没关系哦，能在不断的经历经验当中，然后用什么呢？佛法的观点，用佛法的观点去容忍警觉。容忍是容忍什么呢？逆缘， 警觉是警觉什么呢？顺缘。好，我们通常顺缘大概就不会警觉哈，种下苦因。我们对于逆缘会怎样？不太愿意接受哈，没有办法容忍。好，那另外导师接着谈到妙清长老哈，那谈到妙清长老，他也说到，因为妙清长老后来一直在菲律宾嘛哈，好，那导师常常过去啊。那导师觉得他也没有办法有太多的帮忙，哦，所以认为妙清长老被时代跟环境所局限，哦，时跟空嘛，哦，一直在，其实在佛法里面或者我们读很多书里面一直有这两个观念，时间跟空间，嗯，啊，这两个会影响，哦，会让我们有些理想，哦，被当时时代跟环境局限。好，那局限就很容易内心怎样沉闷，哦，好，后面有一句话也很重要，哦，时代跟环境的局限不能尽如人意，那怎么办呢？本着能做，哦，本着能尽多少就是多少的信念，哦，或者说能做多少是多少，好，不问这样呢，要这样的信念哦，能做多少就是多少，才能不问收获继续耕耘下去，哦，好，因为我们如果常常看果的话，哦，大概就，哦，我们凡夫一直有一个特性，啊，都是一直在看结果，哦，那菩萨一直有一个特性，一直在看看因嘛，哦，所以我们应该从因，哦，一直着重在因地上的努力，哦，不要一开始就问收获了哈。好，接着虚名长老哈，好，那对虚名长老的描述，外貌温和，好，外在的温和，内在的呢是内性这个紧束，好，对学生对弟子很关切哈，像慈母那样的。好，这是他的特色哈，但是也附带讲一句话哈，好，人不能没有缺点。那虚名长老他从小就出家在寺院，哈，寺院比较小的单位，寺院，所以没有办法去观顾，哦，去看到另一面，啊，就是比较从，哦，没有办法看到比较整个整体的哈。好，人工，好，人俊长老，那人公导师说称赞他最为尊严，哦，那他的志趣高盛，那目标啦，哦，他的目标相当高，哦，像刚刚说，哦，这个，哦，建立一个学院，啊，来数百年的，哦，来培养生财，好，他志趣高盛，所以相对的就不能安于现实，哦，那也比较过分重视自己的学德，好，接着我们看，哦，诶，你看导师会对这些不管是在家居士也好，不管他的学友，你看他都有他很深入的观察，哦，观察，嗯，好，那对人工的批评呢，哦，这个批评是自信坚强，情欲跟向上的内在搏斗，哦，非常的猛烈，非常的艰苦，那这个呢在末法时代很难得，但是性格没有柔和，哦，没有从容，就比较强制，哦，不知因势利导，所以柔和跟从容，哦，对他来讲比较重要，哦，好，如果个性比较强的，哦，哎，在这边我们就可以读到，哦，柔和跟从容，哈，导师劝的哦，哈。那当然有一个差别，就是说导师在描述他们，哈，都是什么？都是他们在世的时候，啊，有的会怎样？会讲过去的事情，但是都是怎样？过去的人已经不在了才讲，因为不在了才讲，就没有办法去 比对嘛，所以导师是在他们还都在世的时候，你看导师就这样说到他们的特色了。而他们这些大长老当然知道导师写这本书啊，当然知道导师在批评他，没有一点不愉快，也就是说导师的学德真的是让他们怎样五体投地，让他们非常的尊重，非常的钦佩。好，那后来在这边的最后一段就是也有一个故事了，因为一个居士哦，他比较护持人工，然后就会排斥人工相对的其他比较有能力的学友，像这个眼工，所以眼工后来他自己知道了，他就跑到这个新加坡。好，所以后面有一句话，护法信徒嘛，对学团内的学友有缘没有缘免不了，但是因为有缘就比较护持，没有缘就比较排斥，这句话是我加的了，就会引起学团的从分化到分散，就觉得实在很可惜很意外。好，接着下一段26章写作的回忆。那导师写作其实一直没有中断。好，写作有的是自己写的，自己觉得他要探讨他自己写的，有的是怎样听讲者记录的，像什么很多讲记都是导师讲，然后下面的听讲者把它记录出来的。还有是怎样他列文证说明大意，那别人整理出来的。好，那写了这么多东西一定会有人批评啊。好，所以这句话大家应该也常常听到受到赞叹，被认同了，受到赞叹是对自己的同情与鼓励，受到批评是对自己有利的鞭策，一顺一逆的增上缘会激发自己的精进，把赞叹跟批评都拿来怎样当成增上缘，都来让自己精进。所以有这种想法的话，逆缘跟顺缘就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了。好，那对于导师写作，他其实也常常提到了，愿意多多理解佛法的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思想。那当然这也跟我觉得是跟也跟太虚大师有关了，因为太虚大师他也非常怎样热心的来弘扬佛法，弘扬佛教，但是所在太虚大师旁边除了几个主要的很多这些年轻的学生，光有热忱但是没有这个比较好的比较正确的思想之见，所以其实整个运动下来也不算成功，所以导师认为应该对思想先从思想下手，所以对佛教思想写了这么多著作，希望起一点澄清作用。好，那接着就是他的主要著作，我们来看一下早上发的这六页的补充讲义。好，我们先来看这个1932年第一页的最下面，1931年，1931年其实是读书的读书的啊，读了他读了四个月有没有八月就被大贤法师派到怎么样派到涌泉佛学院去教课。好，1932年 好，就回到厦门闽南佛学院讲十二门论。哦，你看才27岁，27岁就有办法读这么深的经论。好，那当然他觉得哇，自己要来当学生了，怎么忽然当老师哈？觉得怪怪的，所以就跑去最后一行哈，会稽室去阅藏哈。好，请看第二页。第二页我们来看1938年的哈，1938年，好，民国27年。好，导师说遇到了法尊法师啊，认为真的让他有同学之乐的哈，就是法尊法师。1940年写《唯识学探源》，好，那这本书，导师说他这一本书哈是比较认真的写哦，而且是比较有体系的著作。啊，各位如果有看过《唯识学探源》的话，哎，确实导师这个。从，不管主题上哈，那各个部派上，对唯识学的根源啊，都有叙述到啊，是比较认真、有体系的著作哈，第一本。好，1941年讲《摄大圣论》，哦，那这个唯识的嘛哈，你看这两个都是唯识的，对不对？那刚刚我们在第一页看到是十二门论，对不对？所以你看他一下手就怎样，中观唯识有没有哈？他早期读也是先读这两个体系嘛哈。所以导师的因缘其实也很特殊哦。你看他一开始接触就接触到这两个空有二中，哈。所以讲课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讲这两个哈，这两个体系。好，那接着我们来看第三页哈。第三页的1942年，37岁哈，刚刚的那个唯识学探源是35岁哈，好，在1942年37岁写了一本也很重要的《印度之佛教》，好，所以《印度之佛教》这本书哈，是整个思想的哈，导师思想的一个比较具体的呈现，哦，这一本当然也很难读哈，我们在福演有读过哈，文言文的，那很多引了很多东西哈，啊，写的非常简要哈，所以读起来要花一点力气。好，接着我们来看接下来很多写的都是讲课啦哈，好，那比较特殊的，比较特殊，我们看第四页哈，哦，这边没有提到哈。好了，1964年，好，1964年，哦，刚刚1961年的哈，民国50年哈，刚刚有同学有讲哈，是民国50年，导师在慧日讲堂讲《宝积仙讲记》的普明菩萨会哈，《往生净土论》还有《变法华性论》。那《变法华性论》哦，应该是比较唯识的哈，那普明菩萨会。可以说是比较接近了哈，比较接近，好，般若的哈。那往生净土论，这个应该是天亲菩萨的往生净土论哈。好，1964年，看1964年哈。那我们刚刚不是谈到导师有一个很重要的一部著作叫《印度之佛教》吗？哦，是整体的哦，整体印度之佛教。那导师后来希望怎样？他觉得那一本书他不太满意，他希望怎样？以那一本为底本，然后扩充一步一步的去写， 哦，他有一直有这种心愿哦，所以1964年写了这一本《说一切有不》这本书哈、哦，这本书其实也就是扩充哈、哦、印度支佛教里面部派的那一部分哈、哦，当然部派以《说一切有不》最大嘛哈、哦。好，那1964年也有很多著作哈、哦，还有这个原始佛教的啊。哦，这个提婆达多啦、王舍城第啊、结集、毗舍离结集啊、阿难，还有佛陀最后交界啊、哦，这个好。接着我们来看也比较特殊的了哈、哦。好，1969年编辑《妙音集》，好、哦、4年才把《妙音集》整个编辑出版。1970年，好，《中国禅宗史》，哦，这个也是非常难读的哈。1971年，好，《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这个《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也是，哦，因为印度支佛教嘛，有部派佛教，对不对？那部派佛教更早的就是原始佛教，哦，所以这个原始佛教也是从印度支佛教哈、哦、分部写的一部分哦，哈、哦。好，另外在第四页最后一行，从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部派佛教代表就是说一切有部嘛哈、哦。那接着到初期大乘佛教，所以1981年啊、哦，初期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这本书就出来了啊、哦。那你看哦，同一年哦，1981年除了初期大乘这一本出版之外，还有一本《如来藏之研究》。你如果去看导师对于如来藏之研究的序吧，应该是序，他这本书其实是副产品呢、啊，是什么的副产品？是初期大圣这本书写完之后的副产品。为什么叫副产品？因为他要写初期大圣这么大的一部书，这本1300多页嘛，哈，哎，他要写这么多东西，他必须收集什么？非常多的资料。后来收集的这些资料发现，有如来藏有这个源头、哦、它的源流、哦、所以如来藏的研究就是因为收集那么多的资料，所以附带就写这本书了、啊、这个都是黑皮书了、哦、这个读起来都要花非常多的力气、哦、好，第五页，1983年，好，也有一本很重要的《杂汉经》汇经论汇编、哦、注意一下是经跟论哦，哦，那论的话是瑜伽师地论，就是把《杂汉经》简单的说经论对读了、哦、经论对读，因为瑜伽师地论的摄氏分都在解释阿含经，解释杂阿含、哦、所以把两个对起来，哇，读起来就比较知道这个经，因为经太简短了哈。哦，好，那1988年又写了《印度佛教思想史》哦、那这一本跟我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刚刚一开始说印度支佛教有没有、哦、印度支佛教是早期的嘛，早期的嘛、哦、那可是导师后来他的一个想要分部来写的这个愿望，他觉得应该没有办法达成了啊、哦，但是虽然没有达成，其实也留下很多哦值得参考的，像我刚讲的哈、哦，说一切有部啦哈、哦，原始佛教圣典啦，初期大圣，好、哦，如来藏之研究等等啊、哦。那他觉得他早期那个愿望大概没办法达成了，所以他就写这一本《印度佛教思想史》。好、哦，他把怎样？好、哦，导师在篇文一生这边自己说。把印度佛教演变的关键问题没有能够综合连贯的说明，觉得心愿未了，所以才写印度佛教思想史。所以印度佛教思想史似乎是希望把一些关键问题哈做一个哦重要的说明。好，另外好，1985年前面1985年有一本《空知探究》嘛，哈，这个也很 很重要，很不好读哈。那1988年印度佛教思想史，1989年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嗯，如果各位去看的话，其实导师很早期哈，在唯识学探源写完之后，大概有一段期间，其实他就关注到人间佛教。好，所以他在讲课也好，写作也好，有写一些关于人间佛教的。那他觉得不满意，所以你看，这都是比较晚期的哦，晚期才写1989年写了《契理契间的人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好，好，那另外还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就是1991年《大智度论》的作者及翻译。那写这一本当然是要回应什么？回应西方也好，印度的一些学者，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大智度论》不是印度传来的。那导师要证明是，确实是哈，确实是从印度来的。因为有的学者是认为中国来，是中国的法师，一个叫，其中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学者认为是叫僧瑞做的。那导师认为，因为导师他花了很大力气读很多很多的经论嘛，那大智度论他认为是广行嘛，广行大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论点。那因为也因为他认识深，所以他有办法对西方学者的一些不同的观点他提出回应。好，接着1994年平凡的一生增定本啊，增定本就是第二次的了哈，第二次叫增定啊。好，就是一些重要的著作了哈，重要的著作。好，我刚主要就是针对几本重要的著作来说的哈。好，那在这一章，就是平凡的一生26章哈，它后面有一些结论哦，结论哦，导师读经论的结论哦，哈，好，注意听一下哈。那刚刚有说到动机嘛，他为什么要写这么多著作？动机希望理解佛教教理，对佛教思想起一点澄清作用哦，这是动机。那他自己呢？他自己研读经论，得到了佛法，他有一个看法，他认为怎样？我从经论得来的佛法纯正平实，纯正的佛法很平实，没有这种天化鬼化的，纯正平实。而且有一点很重要，从利他中完成自利的菩萨道。好，所以纯正平实，从利他完成自利，那这个也是人间佛教的一个基础。所以人间佛教简单的说，也可以说是初级大圣的一个菩萨行啊。当然，它是延续这个佛陀的啊。那导师常常有一句话，对不对？就是他认为他自己是怎样，冰天雪地播种的痴汉，有没有？啊，为什么会这样看法呢？因为传统的现实而功利的人心，他有这样的理想，从利他中完成自利，但是为什么很难呢？因为大部分凡夫现实，重现实面不重理想，看近不看远，而且功利嘛，功利就是希望很快速的能够得到嘛，为自己比较多了。好，所以似乎是撒种在沙池中，很难见茁壮繁盛。最后他常常最后都会反省，自己的缺点太多，壮年没有理想，晚年也没有过分希望，但是虽然是这样，尽自己所能写出。好，所以这边就是提到，他的出版的一个时间的序列哈。 那出版接下来第二十七章就会写什么呢？为什么出版？那出版有一些殊胜的因缘，好，那这些殊胜因缘，导师还是把它写出来，那写出来的用意就是怎样？对护持者的一个谢意，感谢了，好，所以下面一样依着时间的序列，提到了很多的人物，那这些人物都是帮忙他能够写作的，好，那这边一样有一段，有一段就是谈到说什么呢？共同研究的学友啦、师长啦、远地的法师居士，这些都是帮忙他出版的人，都是为我的著作而出版而发心，纯为佛法的弘扬着想，出钱出力，没有丝毫的功利观念，这使导师感动，使他永续为佛法奉献身心。一样，后来只是不能推动佛教，使佛法良好进步，不免心生惭愧。你看那个不断的惭愧，这个弘一大师不是他自己称自己叫什么常惭愧僧，有没有？所以这个惭愧惭愧是善法，是善心所。好，好，那后面也有提到，就是他把这个出版有台湾来台湾之前的跟来台湾之后的那来台湾之后的一样，他对于闭关到那个庙宇南路去闭关，好，他这边也有一句话隐观只有一年，闭关只有一年。但是又将进入法义升观的另一境界，法义升观。我们刚不是说，导师在，在闭关的时候，这个充满法喜吗？沉浸在光明，充满法喜。你看这边的描述比较明确一点，法义升观，好，好，那这边顺便提到《初级大圣》这本书，我刚刚说是所有导师制作最厚的嘛，1300多页。那他前后的时间花了5年，很像说一些有部也花了不少，说一些有部很像花了4年还是几年，这都是很耗费这个心力的好，那这边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有人会认为导师怎样？有人认为说导师其实对佛法的每一个部分早就明确明白确定了，就是说导师先有怎样都很清楚了，然后才一步一步这样丢出来写出来。导师说他其实不是这样，他只有他对佛法有一个怎样佛法，他对佛法的观念是怎样，佛法是发展的整体的，是有发展的全体概念，导师有这样的概念，他觉得佛法是经过这个发展的过程，那如果要写某一部分还是要研究补充修正。好，那最后这边有一句话，写作跟出版，那导师自己跟协助出版的都是怎样在佛法中奉献，在佛法中求进修，奉献的精神，然后自己努力进修。好，那我们刚刚有谈到一部书，就是1988年的印度佛教思想史。好，那这本书在这边也提到是导师对印度佛教思想发展研究的结论，印度佛教思想研究的一个结论，这个思想发展的结论。好，那另外28章是传戒因缘，哇，后来发现导师这个 到处去传戒哈，其实还真不少哈，但是他说他都不是自己愿意的哈，都是受托。好，所以在传戒的哈，传戒的因缘，他说一句话哦，他说世间事真不可思议。好，他是自己说，我是个无事人，一切信任因缘，由因缘去做决定好了。好，那另外接着第29章提到佛教事业，老师跟居士的佛教事业。好，那佛教事业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慈善。好，他认为即使不同意导师的意见看法，对导师有误解也好，只要他从事文化或慈善事业，导师都是赞叹的。他就引了几个，第一个就是李炳南老居士，思想上跟导师有距离，甚至有一些误解烧导师的著作。但是这个当他们要建那个在台中建一个菩提医院，导师知道了就捐了50万，导师跟演工续工就捐了50万。那这边也有一个趣事了，有趣的是本来希望怎样，病房不是都会有编号或者给个名字吗？本来是希望说啊，这样好不好，纪念一下太虚大师，把其中一个病房称为太虚室，这样就好了。结果他们建立一个太虚纪念馆。但是如果你把一个病房取成太虚室的话，可能没有学佛的不太敢进去哦。哦，对不对？哇，怎么好好的，不是说好好的了，怎么已经不太好了，进去再太虚，那怎么出来？哦，当然学佛的就知道，哦，原来是纪念太虚大师了哈。好，当然导师的这样帮忙，其实后来似乎成果也没有显著了哈，就是这个慈善事业。那文教事业也有这个把福缘借给这个易经院啊，帮忙易经，把大宝基金啊，其中提到了一个就是大宝基金翻译成英文啊。那我最近上次去美国有听说了，他们在那个庄严寺哦，他们开的大宝基金都是洋人啊，他们用的版本就是当时这个易经院所翻译出来的，听说了，听说这些洋人读的也还蛮欢喜的，所以这个易经的事业，其实还是有成果，因为大宝基金我记得有49卷的样子，那他们选了28卷吧，49部，他们选了28部，觉得可能比较适合洋人的，选了28部翻译。那这个当然，以最近刚刚我讲的那个，他们洋人有在读，就有成果嘛。好，那第30章老年病更多。那早上各位应该听过，就是导师其中有一章叫做业缘未了死何难。如果你业缘这个还没有了的话，要死也是不太容易的。好，那这边提到了，提到导师有一次病到什么呢，晚上睡觉会出汗，然后胸部都有这个黏汁，那很虚弱无力。那刚好导师就是有时候就会有人这种特殊的因缘，就有人帮他医好。诊断是什么？阳虚，阳气的阳，有阴的虚跟阳的虚嘛，是阳虚。所以开了两帖药了，一个叫生附汤，一个叫黑附块。这个黑附块应该就是附子了，我们所谓的附子。我真的去找了一下，哇，这两个真的就是怎么样，益气回阳，补元气的了，就是回阳了， 还有温补脾肾，那对心脾肾都好啊。啊，这个附子或者黑附子附片啊，那个黑附啊，附子黑附子啊，或者说附片。啊，第一个这个哈，这个听说是怎么样呢？急救救急用，不能常常用。哦，所以导师服用之后，哎，就好了哈。好，所以这个是附加价值了哈，还学一点点中医。好，那病了哈，病了这么多，哦，好，在这一章的后面，老师说了一句话哈，这个有钱难买早知道，对不对哈？但是也有另外一句，有钱难买早来瘦，瘦弱的瘦哦，就是意思就是老年人怎样瘦一点比较好了。啊，另外一句，他两句话了哈。导师引用：有钱难买老来瘦，哦，老的时候，意思就是老的时候瘦一点比较好。好，哦，啊，下面一句话就是：老来不瘦，老的时候如果不是瘦的话，哈，疾病愁，愁就是多的意思了。哦，如果老年，哎，太胖，那个疾病就多了哈，哦。好，啊，确实。应该也有这种现象，哦，所以看起来哇，导师其实身体一直是虚弱，哦，是太真的是太虚了，哦，嗯。好，那对于这些病，哦，对这些病源，哦，对这些病源他自己说一句话，哦，好， 我把这一句话念完，哦，他说我不希望身体再健康起来，只是无事挂心头，安静的等待那最后一天的到来。哇，你看，如果到老的时候有这种境界的话，那多么，哦，无事挂心头，哦，虽然身体败坏，哦，没有事挂心头，然后安静的等待，哦，啊，这个，所以换句话说，常常会导师会受到批评说没有修行，对不对？啊，没有修行怎么可以有这样的体会跟这样的，哦，这样的，他实际上也是这样啊，哦，实际上也是这样。那 我之前就提到，哎，导师有时候会到新竹嘛，哦，那他年纪大了起来都会很痛嘛，哦，只要一起来扶起来或者坐下去就很痛，哦，那我们在旁边搀扶人就会心里也会跟着痛啊，哦，我们就会心疼说，哦，导师你这样身体很不舒服很痛，哦，哎，导师就很平淡的回我们一句话，你能让他不痛吗？哦，你没有办法让他不痛，你就随他，哦，哎，所以，哎，就是说他对于这些苦也好，哦，身体 不会希望身体再健康了，哦，但是心，哦，所以我们导师一句话，身苦心不苦，对不对？哦，他确实自己也是这样做到了，哦，那反过来看，我们都会怎样希望赶快再好起来，哦，就算，哦，就算这个癌症第几期了，哦，都会对于这个生命，哦，有这个热烈的追求，那一旦追求这一世没有希望了，就希望下一世了，哦，好，那后面还有大陆之旅了哈，还有修学历程，还有导师反省自己缺少什么了，嗯，好，这个，后来补充的我就，哦，我们就 不特别看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看老师还没有下来哈，我有请看老师、看法师下来，然后，跟大家做一个总结了哈，哦，来了，好。好，好，谢谢大家。
圆波法师，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好，那因为我刚刚就是有早上啊，我下课的时候呢，才收到一位同学的提问啊，那我就赖给圆波法师说，你帮我回答就好了嘛，哈。然后他就说留十分钟啊，给你自己回答好了。那我也是觉得，因为在座的有很多同学也是有些有部分同学是初学啊，哈，所以有这一些困扰的话，我觉得是应该要稍微说明一下的，那因为圆波法师他的时间也是非常的。不够嘛，哈，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占用他的时间啊，那因为他也是跟我一样，我上午上课嘛，他其实上午也是有课啊，下午还继续来这里上啊，所以其实是很辛苦的啊，那我先说一下这同学的问题哈，他提出了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导师虽然他在非常多的著作呢说他是没有宗派哈，不是宗派的徒一，那但是呢因为博大精深啊，有时候也抓不住导师思想的核心，有这样子的疑惑啊，哈，那到底是不是凡夫一定要抓着一个才比较心安，那其实这一个这位同学不晓得从头有没有开始来上哈，我不清楚，那但是呢我们看一下讲义的第一页哈，就是这一本啊，人间佛，你们有带来吗？没有哈，如果有带来的同学，你们看第一页，就是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的第一页，其实第一段导师就是因为学佛的人都有这类问题，所以导师写了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一本书的，所以如果说你觉得同学们有人觉得导师的著作哈，太过于广博深入呢，没有办法抓到导师的核心的话，你不妨回过头来再看一遍这个《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一本书就是专对这个问题写的，啊，导师就是自己在晚年在澄清说，哎，他希望大家都知道，他是用怎么样的方式来呈现啊。这个修行的一个观念啊，那当然如果大家要直接哈，《七理七机之人间佛教》这一本书里面最直接谈到导师自己的修行的次第的话呢，大家可以标注这几个页码了哈，34到38 45到47 53到57 就是34到38啊，45到47 53到57、那这些都是有关于初期大乘的，导师提了很多历史的观念呢，然后导师最后自己抉择初期大乘的菩萨的身观跟广行是他最要阐弘的啊行解，那这个是导师其实是他自己实践的一个人菩萨行啊，所以这个是导师自己的一个在文中里面非常明显的一个说明啊，那再来的话呢，就是我刚刚下课有印一张补充讲义给大家，有拿到吗？我记得好像以前有给过大家是吗？我忘记了啦，不晓得是给哪一个班了，太多班了现在，那这一个表呢是当初我在上佛法概论的时候呢，我叫学生画的啦啊，我好像我还没有办法画得那么漂亮哈，那这是学生帮我照我的意见呢把它整理出来的，那这个表呢其实在佛法概论是中间对不对，他在谈到菩萨行的时候呢，导师是用六度搭配右边的这个八正道的说明，那所以呢我就请这个学生啊，那以这个华语集第二册这个八正道的图表呢，然后汇通过来菩萨六度的修行啊，那再来最左边呢就是我们般若经讲记，就是金刚经讲记的内容， 二到五菩提，这个大家应该也都耳熟能详，对不对啊？那其实这个图表如果你稍微用心看的话呢，就可以知道其实菩萨的虽然是讲六度啊，或者是讲五菩提，它都是一个非常有具体的菩萨的修行次第来的啦。只是我们又听声闻的，又听菩萨的，又听佛的啊，搞在一起就不晓得那个次第要怎么样了哈。其实如果你单纯是以六度来说的话，或者搭配这个五菩提，它的修学次第就是如这个图表一样，它也吻合八正道正见正思维一直到正定啊，乃至得到无漏慧，它的次第呢都可以互通的啦啊，只是说我们没有用心的去想过呢，其实菩萨的六度实际上它是有一个学习的一个次第的啊。嗯，那如果按照导师佛法概论这里来说的话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这些是初学建立了这种大乘三心哈、啊、菩提心之后呢，就要实践的项目啊，布施、持戒、忍辱、精进，那这个是属于发心菩提的阶段啊。那当然我们同时当然也可以学习相应于八正道的正念正定啊，就是禅波罗蜜跟波罗波罗蜜啊，那这个就是福性菩提。当然因为这些阶段呢，它可以因人而异，有些人他可以从禅波罗蜜下手，当然也可以，就好像我们学习三学啊，他可以从戒学开始，也可以从定学开始，都可以的啊，或者是从慧学开始都可以啊，那是看每个人的那一个根性啊，相应啊，就有不同的一个选择啊。那六度呢，在这里它就是有分成两种阶段的说明。如果按照佛法概论这个图表呢，就是般若波罗蜜之后呢，这边有一个刮胡说完成第一阶段的六度，有没有？这个是般若道了哈。那般若道就是能够断烦恼之后呢，现证慧啊。那这里就是明心菩提之后呢，他所发的就是圣意菩提心。那这里断了烦恼所修的六度呢，当然就是广大行了啊，他就非常广大啊，因为无我无我所嘛啊，能力就会更广大啊。那所以明心菩提之后呢，就是方便道或者是触道菩提啊。那这一些就是可能暂时我们就不用太过挂碍啊，稍微认识它的阶段就可以。我们还是先以般若道为我们修学的一个方向，这样啊，嗯。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些项目我们不太清楚，可以参考这个八正道的呼应啊，嗯。然后这个图表给大家参考。那再来呢，同学有问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像《大圣是佛说论》这一篇文章讲的巨细靡靡遗啊，就是但是好像觉得说学佛有必要这么复杂吗啊，是不是像我们平凡的一生这样多好哈、啊、那当然啦哈、啊、因为我就说嘛，这一本的人间佛教呢的文章是当初是住持建议啊，我也觉得是可以哈、啊、就是他希望大家读一读。那我是自己有一个感想了哈，读了《大圣是佛说论》这一篇文章，我觉得导师其实他主要强调的是初级大圣的解行嘛，所以《大圣是佛说论》这一篇文章，它的最后面呢有介绍我们读一些初级大圣可贵的文献，对不对？那一些就是要我们去学习初级大圣的深观广行，所以从下一期开始，我们不是要学习这个金刚经啊，心经哈，还有这个大树紧那罗王经，这种都属于初级大圣经。所以从下一期开始呢，我会比较着重在这个初级大圣的菩萨观啊，后面三期我都希望是这样啊。嗯，好，那第三个问题呢，就觉得说我们花太多时间在听闻佛法哈、啊、好像都没有学习打坐，那应该要怎么拿捏啊？以前我们的老师呢，我们在佛学院、啊、念书的时候，一开始学习呢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就会面对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同学、啊、他就思考一个问题说啊，我出家我不 不是为了读书而已啊，我是为了修行解脱啊，啊，所以呢，我们在佛学院一开始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来佛学院读书是以建立正见为90%的时间，那可能10%到20%是学习禅修，那这个不是因为说我们忽略止观不去学习，那老师有跟我们分析说，你可以利用寒暑假嘛，如果寒暑假有4个月左右的话，其实在一年里面呢，你非常精进的那几个月用功，那在佛学院开学的期间也不会让你太过于觉得盲无目标啊，无法实践，所以老师对于这些问题都有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啊，给大家参考。所以像我们这个慧日的班，其实我们也是有放寒暑假，对不对啊？像我们周五这个今天就是最后一天了，我们圆破法师是压轴好戏嘛哈，他都是做压轴的啦哈，嗯，那所以下个礼拜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慧日的课呢它是有阶段性的，那之后呢可能要遇到类似的课程就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能听就多听，那利用寒暑假的时间多去补强止观的部分这样啊。那最后一个问题他问到说，导师有没有具体对于死亡问题的具体看法，那我想他应该是还没有看平凡的一生如果他看过后应该很清楚哈，哎，所以我觉得我选择这个平凡的一生给大家看呢，其实可以看得出啊，导师对于死亡的一个观点啊，对于业果因缘的观点，那为人处事的态度，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一个参考啊，嗯，当然平凡的一生跟西藏生死书是差很多啦哈，因为他不是要写那一种嘛哈，所以但是从中可以学到很多啦哈，嗯，那我是觉得我们站在一个读者的立场，有时要求一个作者面面俱到，我觉得有点太残酷了啊，或者是我们是一个写作的人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啦哈，所以导师著作不具足的地方啊，不圆满的地方，我们可以参考经论或者是别人的著作是允许的啊，嗯，好吧，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嗯，大家这一期圆满，我们非常，我代表住持哈，谢谢大家的参与啊，然后我们下个学期再见啊，嗯，好，那我们来一起回向啊，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